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13到21节。赎罪祭是处理人误犯的罪，这就包括了人胜不过的罪，或者是不知道的罪。这误犯的罪是来自罪的源头。根据罗马书5章19节，当年人类的祖先亚当因着一人的悖逆，我们就都成为了罪人。因为人的生命败坏了，生下来就有了罪性，人没有办法不犯罪。对神而言，罪没有大小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大罪小罪都一样，以死作为结束。但是对人而言，罪的确有大小，因为罪产生的影响会有大有小，而赎罪祭就是根据罪的影响而有不同献祭的方法。第四章就从影响最大的开始来处理，从3节到11节是处理受膏的祭司犯罪，因为他犯罪使得百姓都陷在罪里。祭司是以色列百姓中的属灵领袖，他们帮助以色列百姓来侍奉神、敬拜神。现在祭司犯罪了，又使得百姓都陷在罪里，这让神与人之间的交通被打断了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因此犯罪的祭司要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，要把公牛的血弹在圣所里的幔子7次，又要把血抹在金香坛的4个角上，剩下的血就要倒在祭坛的脚下，这样借着祭牲的血重新打开了神与人之间的交通的路。这一个处理血的过程是在翻祭的基础上，因此也就能够蒙神悦纳。接着公牛犊的脂油和腰子要烧在燔祭坛上，这和平安祭一样，让神与人之间重新有了和睦。一方面是人向神感恩，另外一方面是人能够来到神面前与神交通。而公牛犊剩余的部分要搬到营外，再到燔祭灰的地方用火烧在柴上，因为这只牛担当了人的罪，而神厌恶罪，因此必须被搬到营外，必须远离神，又要完成烧成灰，说出罪必须完全除去。而这赎罪的灰又要在燔祭的灰之上，说出对付罪的结果也是蒙神悦纳的。祭司犯罪又使百姓陷在罪里，这产生的影响最大，因此献祭的方式也最复杂。今天我们要读第二类的赎罪祭，情节也是很严重，影响到全会众。但这一次不是祭司犯罪，因此祭司还能够尽职，而献祭的方式就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我们来读13节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。这里说到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，应该是指着神借着摩西所颁赐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大部分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，其中有一些原则性的诫命在应用上有一些模糊的空间。比如说第二诫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那什么是装饰和偶像之间的界限呢？第10诫，不可贪婪，在所有权不明确的东西上，是在什么情形下变成贪婪了呢？很可能一开始有人做了，似乎没有造成不良的后果，结果后来大家都做，并且习以为常，就产生了误犯的罪，并且是隐而未现的罪，全会众都看不出来。其实这样的事在现今的教会还是层出不穷的。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不要爱世界，然而我们都还生活在世界里，也都会受世界潮流的影响。 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这潮流带到教会生活里，对会众产生了不好的影响。就有点像这一节所说的，是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，人却误犯了，却又隐而未现，众人都看不出来。接着我们来读十四节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。这里说会幕一知道所犯的罪，也就是说罪显明出来了。世界上的法律大都是不知者无罪，但是在神的家中，罪就是罪，你不知而犯仍然是罪，当然知道而明知故犯这更是罪了。一些不知而犯的罪变得非常普遍，并且许多人都犯了。后来会众认识了这是罪，也许是经过一个反思的过程，也许也加上了许多的交通和讨论，最终整个会众成了一致了，认定这事不应该在神的家中，这是罪，必须处理。这时候就要牵一只公牛犊来到会幕前做赎罪祭。虽然一开始不知道，但这影响了全会众，这是件严肃的事，必须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。这就和祭司犯罪使得全会众都陷入罪中所献上的祭牲是一样的。我们来读十五节，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。会众的长老，长老这个字在原文中是复数，而长老们就代表全部的以色列百姓。神把带领、照顾、牧养会众的职分托付给长老们，现在全会众都犯了罪，就要由长老们代表按手在牛的头上，代表与这只祭牲联合，并且要在耶和华面前宰了这只牛。这牛的死就代表全会众都与这只祭牲一起死了。接着我们来读16节到18节，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蘸在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，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，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。受膏的祭司就要取一些牛的血带到会幕里去，来到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前，用指头蘸血，对着幔子弹血七次。这表征这血满足了神的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要求，使人有地位来到神的面前了。这时候祭司又要来到会幕里的金香坛前，把血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，表征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交通，人可以再来到神面前侍奉和敬拜。祭司要把剩下的血都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，说出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根基稳固。到了这里，祭司所做的和前一个例子是完全一样。关于血的处理，就是要人在稳固的十字架的根基之上，人可以恢复与神的交通，并且完全的来到神面前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九节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，要把牛所有的脂油取下烧在祭坛上，这和前面祭司犯罪所献的赎罪祭不太一样。当祭司犯罪，在这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很清楚的记载，要把脂油和腰子取下，并且直接说了这要和献平安祭一样，就是要取下脂油和腰子，如同第三章三节到五节所记载的。在十九节提到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没有提到要取腰子，也没有说要和平安祭一样。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只取脂油不取腰子呢？我们知道赎罪祭是为了挽回神与人之间的交通，当罪来了， 罪就阻隔了神与人之间的交通，而坛血、抹血和倒血在祭坛的四个角上，这就打开了神与人交通的路。如果是祭司犯了罪，人与神的交通就完全断绝了，因此先要恢复最深处的爱的连结，就是由腰子所预表的，之后才能够带出美满美好的交通，这是由子由所预表的。当全会众犯了隐而危险的罪，这是长老们的责任，而祭司仍然在中心的尽职，也就是神与人那最深处中爱的连结并没有中断，因此也不需要恢复，只需要借着祭司献上此油，就能够恢复人与神之间那美好美满的交通，这是个唯一不同的地方。接着我们来读二十节，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，祭司要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其余的事就和前面献公牛犊为赎罪祭一样，祭司就要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这一句话在祭司犯罪而献的赎罪祭里没有提到，因为在那里祭司必须先处理自己所犯的罪，因此不会提。而在现在，祭司仍然能够尽职，祭司就要照着神所启示的方法为他们的赎罪祭，他们必蒙赦免。注意必这个字，神是非常明确的，众人犯罪了，神就定下了献祭的条例，人只要遵守，神必定赦免，人也必定蒙赦免，这是何等的保证。也就是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所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看到神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，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，像烧头一个牛一样，这是会众的赎罪祭。公牛犊剩下的部分要搬到营外烧了，和烧头一只牛一样，就是在到坛祭灰的地方，把公牛犊剩下的部分全部放在柴上烧了，并且要烧成灰，这就是全会众的赎罪祭，这样众人误犯的罪就要被除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前面这两个例子都是看到整个会众陷在罪里，失去了与神的交通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神要恢复与会众的交通，必须有坛血、抹血和洒血三道步骤。若是祭司犯了罪，就要照着平安祭的样子，把子油和腰子一同烧在燔祭坛上。若是会众犯了隐而未现的罪，不要把子油烧在坛上，因为祭司还在，祭司还能够帮助会众来献祭，神与人最深处的连结并没有中断。而至于公牛犊的身体都要搬到营外，在燔祭坛灰的地方放在柴上烧成灰。我们看到神的供备实在是完全，误犯的罪神都已经把蒙拯救的方法告诉我们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按照神所启示的来向神献赎罪祭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提醒我们，当整个教会都落入罪中，我们必须很严肃地来处理罪的问题。我们不仅要经历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所完成的救赎，这是我们永远的根基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，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也借着你宝血的功效，让我们能够恢复与你的交通，恢复教会对你的侍奉和敬拜，这样才能够穿过幔子来到至圣所，享受与神完美的同在。我们也才能够借着平安祭享受与你甜美丰富的交通。至于我们所犯的罪，就在营外各个他的山上已经完成烧成灰了，人完全忘记了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，也帮助我们轻看教会集体犯罪的事，可以照着你所启示的方法来恢复与你甜美的交通。 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